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嗱，我顶尖高校嘉伦家国际中学多次收到威胁学生安全电子邮件。昆州居民每年多付电费1240澳元，昆州平均房价首破80,000澳元大关。澳洲政府发布国家 AI 规划，调查显示澳洲30%打工者患有职场焦虑。澳洲情报官警告，政府对中共军事扩张应做好准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12月1日，南澳警方公布了有关格伦家国际中学一年多来受到安全威胁案件讯息。一年多来，南澳顶尖高校格伦家国际中学持续不断收到威胁学生安全的电子邮件，致使该校社区忧心忡忡。现在警方公布出大量关键证据，以寻求公众协助破案。12月2日，南澳警方做出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决定，即公布一系列关于嫌疑人的情报，以期最终将其抓获。这些情报包括威胁的发出时间和方式，让用短语依靠调查人员掌握的嫌疑人照片和笔迹样本。针对格伦家国际中学的一系列威胁，包括用油烹煮一名女学生、开车袭击学校，以及在酸奶、布朗尼蛋糕和果冻中注入醋酸盐下毒。其威胁的目标包括犹太社区、澳式足球赛、加德朗活动、艺术节活动以及格伦家中学。威胁始于2024年11月19日，从那时起到2025年2月4日，该中学共收到13封威胁邮件。2025年2月4日，校方向全体师生发出信函，告知他们这些邮件的存在。随后又出现了更多的威胁。据悉，南澳警方超过100名勇敢的警员参与了这项历时数月的最高优先级调查。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和联合反恐小组亦参与了此案的调查。州长玛丽罗斯卡斯称，这个是他所了解过的最复杂的警务行动。据称，嫌疑人在电子邮件中自称为正义的先知，并索要2300万澳元，以换取不实施这些威胁。12月1日，警方在新闻发布会和格伦家中学的3次大会上公布了大量关于嫌疑人的情报，以期最终将嫌疑人抓获。澳警务专员威廉斯姆采取了非常措施，公布了调查人掌握的大量情报，包括威胁发出的时间和方式，常用短语以及嫌疑人的照片和笔迹样本。他还透露，这些威胁讯息来自一个发明为布莱恩科尔的人，发送时间从2024年11月19日至2025年5月13日，几乎都是在工作日晚上9点以后从一台共用电脑上发出的。这台电脑上安装了 Steam 游戏平台和游戏黑神话悟空。5月中旬以来，威胁讯息再次出现，有时间隔3个星期，有时每个星期一次，发送时间都在晚上9点以后。警方还公布了一些照片以及嫌疑人的笔迹，希望有人能认出他们。其中一张照片是学校校徽中加入了一只蜘蛛的形象，另一张照片则是用蜘蛛断脚变成的校徽。第三张照片是两种常用的厨房调味品，蜂糖浆和蜜糖，旁边附有一张手写便条。布里斯本消息，最新数据显示，大多数昆州人支付的电费远超于联邦工党在2022年大选前所承诺的水平。现在联邦工党在电价问题上的巨大失败首次被揭示出来，昆州大部分地区的普通家庭现在每年支付的电费比艾尔巴尔斯同鲍文承诺的多出1240澳元。澳洲能源监管局的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昆州政府属下的厄港恩列住电力公司配电区的年度电费中位数接近2800澳元。该配电区覆盖昆州大部分的乡村和次发达地区。而根据总理艾尔巴尔斯和能源部长博文在2022年大选前做出的备受关注的电力价格削减承诺，电费本应是一年1540澳元左右。2021年12月， 亦就是赢得大选的五个月前，是以巴尔斯同包文发布了工党的澳洲公平政策，该政策得到了无形的支持。无形显示，如果工党执政到2025年，家庭同企业每年的电费会比现在减少275澳元。能源监管局的数据显示，在做出该承诺时，我讲恩列住贵电区的平均年电费约为1800澳元。在覆盖布里斯本、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的恩列住及食公司配电区，承诺同现实之间的差距超过1000澳元。分租的情况不是个别的，在国家能源市场内，降低电价的承诺都没有得到兑现。综合消息，根据澳洲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全国住宅房地产市场总值统计数据，昆州平均房价首次突破100万澳元，成为继新州之后全国第二个房价均值超过100万澳元的州。统计局12月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住宅总值攀升至11.9万亿澳元，显示出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强劲增长。统计局金融统计负责人陈咪树博士表示，昆州的房价增长势头显著，在2025年第三季度，昆州住宅平均价格上涨了3.5%，即增加33,900澳元，令到其平均房价达到105,600澳元。陈博士强调，昆州是继新州之后第二个平均房价超过100万澳元的州。与2024年第三季度相比，昆州现在的平均房价高出了91,400澳元。从全国范围来看，房地产市场呈现保障态势。2025年第三季度，澳洲住宅总值增长了3,170亿澳元，增幅2.7%，达到11.9万亿澳元。其中，家庭自住及持有的住宅资产总值达11.46万亿澳元，再次凸显房地产在澳洲家庭财富中的核心地位。除昆州外，其他州房价也录得显著增长。西澳房价录得4.5%的强劲增长，上涨40,800澳元，表现亮眼。昆岭地则录得全澳最高的百分比涨幅5.3%。均价上涨28,400澳元。在各州住宅均价方面，昆州仍高居全国之首，平均房价逼近130万澳元。昆州则已突破100万大关，跃升至全国第二，紧随其后的是首都领地，平均房价为96.8万澳元。相较之下，昆岭地仍维持全国最低的住宅均值，为56.4万澳元。亚洲则以66.9万澳元位居次低，西澳、惠州和南澳的平均房价则分别为94.8万、91.9万及88.7万澳元。澳洲政府决定不为 AI 人工智能专门立法，6月2日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规划将支持同再培训受 AI 影响的劳动者，推动数据中心投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共享生产力收益列为核心任务。这份规划接受了商界的要求，但会推进针对 AI 的受控强制监管规定，转而注重把握 AI 给澳洲带来的经济机会。之前澳洲生产力委员会呼吁在完成法律漏洞审查前暂缓实施 AI 强制监管规定，以免阻碍 AI 为经济带来高达1,160亿澳元的潜在增长。政府原本在为人工智能强制监管规定做准备，因为澳洲人对 AI 普遍存在高度不信任。去年9月，时任联邦工业部长南西克曾提出10项强制性监管规定，这些强制规定原本将被纳入一部独立的人工智能法，并根据风险对不同 AI 技术进行分类。高风险 AI 将受到严格监管，低风险工具则有较少限制，以鼓励创新。但政府最终暂缓实施。最新国家人工智能规划仅承诺短期内将以基础上与技术无关的法律框架，以及现有监管机构的专业能力来强化对 AI 的监管。该规划承认数据中心可能大量消耗水和电，AI 可能被用于针对女性的技术性骚扰。 因艺术家、作家和记者的版权保护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他们的内容可能会被大型语言模型吸走。从明年起，政府将投入3000万澳元成立 AI 安全研究院，用于监察 AI 发展，并向业界、部门及部长提供建议，判断何处需要更强的监管措施。国家人工智能规划制定了推动 AI 发展和应用的路线图，包括加大对 AI 数据中心的投资，以及提高培训力度，致力于解锁由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掌握的大规模数据集，用于训练 AI 模型。招聘网站 Seeker 最新发布的职场幸福指数报告显示，已有57%的澳洲人在工作中感到快乐，而33%的人则对上班感到忧虑。报告显示，澳洲人在目前的工作中感到满意的方面主要包括工作地点67%，团队与同事关系61%，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60%。使命感仍然是职场满意度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其次是日常工作职责和高层领导。不满意度高的主要方面包括雇主对环境、社会与治理原则的承诺34%，职业发展机会37%，薪酬水平42%。职场客户洞察与研究团队成员帕斯科表示，我们看到人们对工作量的要求和主管的关注有所下降，而更重视工作价值感，以及高层领导是否与员工一同努力。心理学家建议压力大的雇主寻找一些日常的小做法来赋予工作意义，例如参加与兴趣相关的项目，以及进行有关工作量或压力水平的简单沟通。报告还显示出明显的地域差异，西澳的职场幸福感最高，62%的人在工作中感到快乐，其次是昆州和南澳，均为61%。相比之下，惠州仅为53%，新州仅为55%。在不同世代中，婴儿潮一代是澳洲最幸福的职场群体，而千禧一代则最为焦虑不安。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中，73%的人表示在工作中感到快乐。S 世代1965年至1979年为59%，千禧一代1980年至1996年为54%，意识世代1997年至2012年为56%。最年轻的职场群体面临的挑战亦最大，47%的人表示因工作感到倦怠和精疲力尽。41%的人经常对上班感到恐惧。即将离任的澳洲情报机构负责人，直指正在菲律宾海游弋的中共海军舰队意图恐吓澳洲。他警告说，未来10年内，印太地区爆发重大冲突的风险正在不断上升。国防部长米尔斯12月1日证实，政府正密切监视一支位于菲律宾海的中共海军大遣舰队。目前仍不确定该舰队是否会重演今年与中国舰队绕澳航行的行动。即将结束5年任期的澳洲国家情报办公室总监安德鲁希勒，这个星期一晚间在参与于预算审查听证会上表示，印太地区已成为全球系统性竞争的中心，并点名批评中共日益增强的强势姿态。希勒说，数十年来将竞争与对抗中大区隔开的护栏正在变弱，各类危险正在重叠交织，将威胁以更快的速度，有时甚至是即时的带到我们岸边。预警时间变短，这个意味着如果要为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几十年来支撑国际稳定的某些假设，如今已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当被问及中共今年海军逾越环绕澳洲航行并在塔斯马尼亚进行实弹演习一事时，希勒对自由党参议员戴夫夏尔马表示，我不会详述细节，但根据我们的初步评估，中共那次部署的某些方面意在动向我们以及周边国家。他表示，澳洲应为中共军队在未来几年进行更多此类行动做好准备。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外交首席顾问海西克鲁格曼将接任希勒职务。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